呢四国随时参战，专家指俄显败相。中国小城市屋价暴跌，躺平族入住，六女护照丢失大闹日本警署，而封网港人无法查看台湾国防手册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睇《希望之声》越南新闻。今日香港时间6月17日礼拜六，下面系详细嘅新闻报道。乌克兰反攻持续取得战果，其中西方援助嘅武器发挥重要作用。总统泽连斯基6月15日接受 NBC 新闻采访，谈到如果乌克兰战败，世界将面临乜嘢格局。据国会山报报道，泽连斯基在访问中说，如果乌克兰输了，如果俄罗斯占领乌克兰，跟着下来俄罗斯将继续进犯波罗的海国家、波兰等，他们将同某一个北约成员国开战，到那时美国将只好选择，一米看住北约崩溃，一米美国陷入战争。爱沙尼亚、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等波罗的海国家以及波兰都是北约成员国。根据北约集体防御原则，攻打任何成员国都被认为针对他们全体的攻击。泽连斯基之所以谈到这个话题，是因为 NBC 记者提到美国一些政治人物认为需要限制乌克兰战争的开支。泽连斯基说，如果有候选人或者参议员觉得美国支持乌克兰的代价太高，那他是否准备好去打仗，或者派他们的下一代去打仗呢？他们准备好赴死未？因为无论怎样，等到俄罗斯对北约开战的时候，美国就只能够这样做。泽连斯基总结说，现在不是乌克兰对抗俄罗斯，俄罗斯正在同文明世界作战。就在泽连斯基劝说美国政界团结一致支持乌克兰的同时，波兰、立陶宛、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军队组成四国联盟，随时可以投入乌克兰战场，帮助乌军作战。目前波兰陆军几百部坦克已经集中在波兰和俄、白俄以及乌克兰三国的边境线上。波兰在理论上已经具备发动进攻的条件。中国国际学者周元熙16日发表文章说，波兰和波罗的海三国位于东欧前线，俄罗斯一旦扩张得逞，他们将是第一批被俄吞并的国家。这些国家在历史上曾经多次被俄罗斯瓜分、吞并、长期统治和欺诈，所以现在团结起来阻止俄罗斯的新一轮扩张。而乌军最近取得显著成果，亦都鼓舞这些国家的军民，令到他们愿意帮助乌军作战。周元熙表示，目前在扎波罗热地区，乌军正在向俄国的第三道防线发起攻击，乌军亦都有收获，城内的俄军处境不妙，有被包围歼灭的可能。周元熙判断，未来乌克兰攻击重点仍然会锁定在顿巴斯南部和扎波罗热地区，阻断俄罗斯军队对克里米亚的增援，最后乌军将向克里米亚发动合围进攻。英国电视媒体 ITV 记者跟着乌军来到最前线，并且报道说，乌克兰在东南战线用重型火炮和无人机部队一步步推进。 ITV 记者估计，这一场反攻不会很快，会一尺一尺地推进，慢慢磨。英国援助的暴风影再建立战功，俄军第35集团军参谋长戈里亚卓夫少将传出12日在前线阵亡。根据推测，他可能遭到乌军最近投入实战、能够打击坚固或者是地下目标的英国制暴风影隐形巡航飞弹斩首。卫报引述部分专家分析说，戈里亚卓夫非常可能是被暴风影隐形巡航导弹斩首。这种远程导弹是最近乌军在战场上使用的主要武器，射程可以直达俄罗斯本土，仲能够打于位于地下几十米深的碉堡等设施。俄罗斯16日出动导弹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，正值非洲多国领导人组团到访乌克兰，希望在俄乌之间调停。代表团仲未来得切和泽连斯基会面，就先因为袭击而被迫去防空洞躲避。 在随后的见面当中，泽连斯基告诉代表团成员知，俄罗斯如果不撤出乌克兰，就不要想举行和谈。乌克兰需要的是真正的和平。中国经历过三年封城之后，经济一路走低，房地产持续崩溃，二三线城市的屋价暴跌，楼市出现白菜价，以至于近来开始有大城市躺平族转往小城市生活。路透社6月16号报道，北京市39岁的胡先生表示，他已经在河南省鹤壁市买了15套公寓，总价只是使了大约22万元人民币，约合3万1000美金。胡先生说，他买的大多数是两房或者是三房的公寓，屋龄30年，这个月才刚刚使了18000元人民币买下第15套房产。他说这些公寓卖得很便宜，就跟白菜一样。中国房地产平台按居客数据显示，鹤壁市屋价和2021年相比下跌了 27%。 另外，好像安徽省淮南市、山东省雨山市等中小城市的屋价亦比高峰期狂跌了 24%。 反观北京二手屋的屋价，在过去6年以来只下跌了 1.5%，二线城市重庆的跌幅则略高于 10%。 值得注意的是，房屋中介发现出现越来越多的外地买家，一部分是即将退休的高龄族群，但亦都有不少年轻的躺平族，因为没办法负担大城市的高压和高生活成本，转而去到屋价低廉的城市生活。这个反映中国民众普遍对未来的收入缺乏信心。分析师认为，中国消费者信心低于官方近20年设定的范围，国内需求疲软，青年失业率超过 20%， 创下历史新高。近日，一名中国籍女子在日本因为丢失护照前去报案，就突然情绪失控，大闹警署。自由时报引述外媒报道，15号下午，一名女子去福冈县警东署，用日语向一楼失物招领处报案，说自己在家遗失了护照。警署职员听了之后，认为护照不多可能被送到失物招领处，所以建议女子回家再仔细寻找。估不到一名女子突然情绪激动，开始用中文争吵，还撕破了一份其他人的失物报案单。巡查部长见了之后上前调解，虽然巡查部长表示希望这名女子用日语以便沟通，但对方仍然坚持用中文发泄情绪，所以巡查部长激到大闹，躝返去中国。这名巡查部长在16号接受调查的时候承认确实讲了躝返去中国，但解释说是因为对方明明识日文，却故意用中文回应，令到他情绪有些失控。据报道，中国女子因为撕破报案单，另涉及干扰公务等罪名。台湾国防部近期更新了全民国防应变手册，用中共军队做例子，教民众如何分辨敌军。估不到香港网民很快发现没办法打开这一份网络文件，甚至连台湾国防部的网站也都没办法打开，而此遭到港府封网。自由亚洲电台尝试通过 VPN 登录台湾国防部网站，发现在台湾、英国、美国、加拿大等都能够正常打开相关网页，只有香港网络用户尝试登录之后，网页显示无法连线等字样。报道说，在2021年2月，香港政府亦曾经疑似封网，台湾政府的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网站亦被怀疑遭到港府封杀。这一节新闻已经播放完毕，多谢大家的收看。